历代志下第32章逐节注解导读。这虔诚的事以后，亚述王西拿基利来侵入犹大，围困一切坚固城，想要攻破占据。西西家见西拿基利来，定义要攻打耶路撒冷，就与首领与勇士商议，塞住城外的泉源，他们就都帮助他。于是有许多人聚集，塞了一切泉源，并通流国中的小河，说：亚述王来，为何让他得着许多水呢？此时是西西家王14年，可能是西西家独立执政的第14年，大约是主前701年，北国已经被掳21年。西西家与推罗、埃及和巴比伦结盟反抗亚述，亚述王撒尔根二世的儿子西拿基利首先打败了巴比伦，然后发动第三次西征，掳掠了腓尼基、腓力士。亚述攻陷了廷纳、以格伦和拉吉之后，就沿着苏列谷和伊拉谷进攻犹大山地，将西西家困在耶路撒冷。西拿基利的碑文上宣称，虏获了20150人，攻陷了46所坚固城及数不清的小村镇。但列王记所记录的惊心动魄的过程，在历代志却被浓缩为1/3，省略了西西家起初的软弱，成为西西家所行的事尽都亨通的一个证明。因为本书所要显明的是国度复兴的途径，凡事尽心寻求神，就无不亨通。为了防备亚述围城，西西家一面塞住城外的泉源，断绝敌军的水源，一方面在岩石中挖了一条500多米长的地下水道，引水直下，留在大卫城的西边，将水引进城内的希罗亚池。19世纪末，考古学家挖掘出西西家所造的水道，发现建造这条水道是从两端同时开山凿石，最后在地底精确合拢，是古代工程的一个奇迹。西西家力图自强，就修筑所有拆毁的城墙，高与城楼相齐，在城外又筑一城，坚固大卫城的米罗，制造了许多军器盾牌，设立军长管理百姓，将他们招聚在城门的宽阔处，用话勉励他们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肉壁，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百姓就靠犹大王西西家的话安然无惧了。西西家一面禁止备战，一面以信心的眼睛仰望神，相信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敌军的肉壁再多也无济于事。信徒若平时跟定神，在难处中才有把握相信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才能像保罗一样，在极大的黑暗中也能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亚述的这次进攻是对西西家复兴的一次测试，若只是大敌当前临时抱佛脚，而没有持续10多年的复兴，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百姓靠犹大王西西家的话 安然无惧了。此后，亚述王西拿基利和他的全军攻打拉吉，就差遣臣仆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西家和一切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亚述王西拿基利如此说，你们依靠什么还在耶路撒冷受困呢？西西家对你们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必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这不是诱惑你们，使你们受饥渴而死吗？这西西家岂不是废去耶和华的丘坛和祭坛，吩咐犹大与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一个坛前敬拜，在其上烧香吗？我与我列祖向列邦所行的，你们岂不知道吗？列邦的神何尝能救自己的国脱离我手呢？我列祖所灭的国，那些神中谁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手呢？难道你们的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吗？所以你们不要叫西西家这样欺哄诱惑你们，也不要信他，因为没有一国一邦的神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手和我列祖的手，何况你们的神更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亚述王一面攻打拉吉，一面派三位官员去劝降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百姓。亚述人以为西西家废去众多的丘坛和祭坛，单单在耶路撒冷的祭坛前敬拜，是减少了敬拜神的地点，肯定会得罪神，所以神不可能帮助西西家。他们并不明白，西西家所废除的不是耶和华的丘坛和祭坛，而是偶像的祭坛。神并不喜悦百姓在丘坛上献祭。亚述确实已经征服了许多国家，所以骄傲地说，列邦的神何尝能救自己的国脱离我手呢？难道你们的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吗？亚述人引用的事实是真的，但使用的逻辑却是错的，因为他们偷偷地把真神降到了假神的位置。今天，许多好辩论的人也想用逻辑思辨来挑战神，比如，全能的神能创造他不能举起的石头吗？其中的隐性假设都是把超越的真神降到受造物的位置，结果也会用正确的事实推理出谬误的结论。这是一场现实与信心的征战。西西家鼓励百姓凭信心刚强壮胆地信靠神，亚述人却用现实来劝说百姓不要叫西西家这样欺哄诱惑你们，断言没有一国一邦的神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手和我列祖的手，何况你们的神更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今天，仇敌也常常用眼花缭乱的现实来吸引我们的眼目，让我们只注意表面和暂时的现状，却看不清里面和永恒的属灵真相。西拿基利的臣仆还有别的话毁谤耶和华神和他仆人西西家。西拿基利也写信毁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列邦的神既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手，西西家的神也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手了。亚述王的臣仆用犹大言语 向耶路撒冷城上的民大声呼叫，要惊吓他们，扰乱他们，以便取城。他们论耶路撒冷的神，如同论世上人手所造的神一样。亚述人说的是亚兰言语，这是当时亚述、巴比伦和波斯通行的语言，也是当时中东各国商业贸易通用的国际语言，而犹大言语是希伯来语的犹大方言。为了恐吓普通的百姓，亚述人就改用犹大言语向耶路撒冷城上的民大声呼叫。今天世界给信徒提供许多体贴方便，也不是出于好意，而是为了惊吓他们，扰乱他们，以便取城，将我们从神的国中掳走。神允许亚述人惊吓他们，扰乱他们，是为了试炼百姓的信心，因为许多百姓只是靠犹大王西西家的话，所以才安然无惧，并不是真心信靠神。在仇敌对神的放肆攻击面前，百姓才能认识自己的属灵真相，是信靠人还是信靠神，是信靠经历还是信靠应许。神要他的百姓苏醒过来，仇敌却要把百姓从神面前拖走。所以他们论耶路撒冷的神，如同论世上人手所造的神一样。因此仇敌不仅要对付犹大人，更是要对付神，这就是属灵的征战。所以神必要为自己的百姓征战。西西家王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因此祷告，向天呼求，耶和华就差派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营中，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长将帅尽都灭了。亚述王满面含羞地回到本国，进了他神的庙中，由他亲生的儿子在那里用刀杀了他。这样耶和华就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脱离亚述王西拿基利的手，也脱离一切仇敌的手，又赐他们四境平安。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将贡物献与耶和华，又将宝物送给犹大王西西家。此后西西家在列邦人的眼中看为尊大。西西家清楚地知道亚述人是在辱骂神，因此大有能力的神必然会发斥责，所以他一面承认自己无能为力，一面向天呼求。今天许多信徒看到世上的天灾人祸，福音需要，灵里对神却没有清醒的认识，结果让世人所看到的只是一帮爱心满满的信徒挺身而出，帮助那位心地善良但手足无措的神。向世人所见证的只是一位需要帮助的软弱的神，一位需要提醒的失职的神。因此我们若不时刻高举神的全能、全知和全善，必然会越传福音越高举自己，越付出爱心越偷窃神的荣耀。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先知以赛亚在南国犹大侍奉，他反对向埃及求助，反对与埃及结盟。犹太传统认为以赛亚的父亲亚摩斯是亚玛谢王的兄弟，也是劝亚玛谢遣返以色列雇佣军的那位神人。因此 以赛亚可能是乌西亚王的堂兄弟西西家的曾叔祖，此时已经70多岁。神立刻应允祷告，只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营中，就轻而易举地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亚述大军此时可能正在以格伦与埃及军队打仗。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记载了埃及人的传说，在一个夜里，有一大群田鼠拥入亚述的营地，咬坏了他们的箭筒、他们的弓乃至他们盾牌上的把手，使得他们在第二天竟不得不空着手跑走，许多人又死掉了。亚述王西拿基利撤军之后，继续与东方的巴比伦以兰征战，直到20年后被儿子暗杀，小儿子以撒哈顿继位，应验了神的预言，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赐他一个兆头。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但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那时很可能是西西家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进攻犹大之前。兆头指神使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10度。虽然西西家做神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并且都是尽心去行，但他的眼目仍然停留在地上，满足于属地的荣美，所以苦苦哀求继续活在地上，而不向大卫寻求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们若不肯以神为乐，用地上的平安福气侍奉来代替与神同在，用恩典来代替赐恩典的神，不管曾经多么热心敬虔摆上，也必然会在顺服的事上出现漏洞。西西家听到以赛亚的责备以后，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列王记和以赛亚书都没有记录这次忏悔，但记录了判决的推迟和西西家的感恩。西西家不愿意这个时候见主，结果多活了15年。他在这15年里所做的2件事，最终导致了南国犹大的灭亡。一，生下恶王马拿西；二，招来强敌巴比伦。保罗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但因为神对自己还有托付，所以也愿意继续在肉身活着。今天我们却常常和西西家一样，情愿在肉身活着，认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到了非死不可的时候才愿意离世与基督同在。这是因为我们还活在自己里面，只有活在基督里面的人才能真正看淡生死。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西西家大有尊荣资财，建造府库，收藏金银宝石香料 盾牌和各样的宝器，又建造仓房，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又为各类牲畜盖棚立圈，并且建立城邑，还有许多的羊群、牛群，因为神赐他极多的财产。这西西家也塞住基逊的上源，引水直下，留在大卫城的西边。西西家所行的事尽都亨通，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奇事。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巴比伦王就是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米罗达巴拉旦在以兰的支持下成为巴比伦王，后来被亚述王撒尔根二世击败，逃亡以兰。主前705年，撒尔根二世战死。主前703年至702年，米罗达巴拉旦恢复了王位，但九个月后就被亚述王西拿基利打败，只能统治巴比伦南部。主前700年，结束西征的西拿基利从犹大返回东方，彻底打败了米罗达巴拉旦。国中所献的奇事，可能是日影倒退十度的特殊天文现象。巴比伦王这次派使者访问，很可能是在西拿基利进攻犹大之前，想邀请西西家加入反亚述的联盟。西西家王很想与巴比伦结盟反抗亚述，他向使者炫耀自己的宝库和武库，很可能是听从使者的话，向巴比伦证明犹大有足够的军力和国力。巴比伦如果在东方叛乱，就可以拖延亚述的军队，耶路撒冷的防御工事也有时间得以加强。巴比伦远在东方，西西家可能觉得即使给他们看了家底，巴比伦也不会成为潜在的威胁。但以赛亚却预言，犹大的财富和百姓因此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个预言在115年后应验了。主前586年，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将犹大的财富和百姓都掳到了巴比伦。神并没有阻止西西家向巴比伦王的使者炫耀，却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并不是神不知道人的本相，而是要人认识自己的本相，也明白属灵的征战从来都不是一场战役就能决定胜负，得胜的时候也是我们最容易跌倒的时候。所以我们务要警醒，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西西家其余的事和他的善行都写在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的末世书上和犹大以色列的诸王记上。西西家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子孙的高陵上。他死的时候，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尊敬他。他儿子马拿西接续他做王。高陵可能指西西家埋葬在王室陵墓中较高的地方。敬虔的西西家所生的马拿西却成了最悖逆神的一个犹大王，最终导致百姓被掳巴比伦。神宣告，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都因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 本书的第一批读者，被掳的百姓读到此处，一定会唏嘘不已。如果当年西西家顺服神所命定的上好，不坚持自己所要的次好，就不会造成被掳巴比伦的两大破口了。但是，即使历史可以重来，后面的犹大王也会继续败坏，只是时间早晚而已。神让我们看到西西家拣选次好所造成的亏损，不是为了让我们假设历史的如果，而是要向我们证明，亚当的后裔纵然敬虔如西西家，也不可能复兴国度。国度和圣殿的旨意，只能由神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此时历代志已经接近了尾声，读者越来越接近被掳巴比伦的阴影，而本书借着西西家和约西亚对大卫的回顾也越来越明显。这是在提醒读者注意，历代志的终点并非国度历史的结束，而是几百年等候时代的导言，引导我们盼望那位永远坐在大卫宝座的弥赛亚。即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灯，做我路上的光。